下面呢，让我们开始我们第二节课内容，也就是第三章第二部分12到21节，我们来看看保罗的理想和努力啊。好，我们首先请一位家人来读一读三章的12到14节。
奉主的名读
腓立
经，
伯书第三章。
这边
好，姐妹来
读
读。
吧。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目标，或已成为成全的人。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因为基督耶稣已夺得了我。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我只顾一件事，即忘记我背后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驰，为达到目标，为争取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召我向上争夺的奖品。天主的圣言。
谢天主。好，保罗说呀，我有个很大目标啊，我要认识耶稣，我要这个认识他的德能，我要参与他的死亡，我要获得复活。哇，一个非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那份崇高的理想。那保罗说，我是否到达了呢？是否已经成为成全人呢？对菲利普的教友或对很多来说，哇，保罗已经很厉害了，哇，你真的是。为主摆上，哇！你这个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哇！你也显了很多奇迹，复活耶稣已经与你同在了。但保罗说：“我还没有，我还没有完全夺得，那只是基督夺得了我而已，他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而已。那我还要，或者说，我夺得只是夺得了一部分，还没有完全的达到那份理想所以我继续往前跑啊。”直到目标，直奔标杆能够获得那份从上而来的奖品这是保罗的这份心愿。那我们来看具体来说，他说呀，为到达的目标我只顾向前跑我追求这个只顾向前跑有两种意思两种意思，什么意思呢？咱慢慢来说因为他就是忘记背后的向前奔跑他说呀，看看是否我也能够夺得基督，就是为了我能够完全夺得他。因为基督已经夺得了我这个很有意思基督夺得了我我看了几本参考书比如说，基督教是这样写的，和合本上说，得到基督要我得到的不是我要这基督已经夺得了我。是说要得到基督上得到的，那原文直译的就是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所以得到了我所以有点不通顺我觉得还是咱们天主教翻译的好因为基督已经夺得了我，但是得到基督上得到也有意思就是说我要达到基督上得到目标因为我还没有夺得嘛我要得到基督让我得到目标，我觉得可能我得到了，但是还不够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作为一个圣徒是不断的追求必须不停的渴慕不能自满不能觉得哎呀，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我学了不少了，我圣经看了几十遍了，我蒙徒班毕业了，不够的当一个信徒在灵性追求上有一点点自满，那就开始慢慢的减少追求了他那个。长进的心就弱了所以信徒要不断的追求这个排除一切的障碍，拼命追求每抓住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学习机会都不能错过它。所以对我们信徒来说包括对保罗来说，圣保罗中途他都没有放弃他都没有停止追求 对于我们来说更不能放松。因此我们说门徒没有毕业的时候啊，这灵修路上啊，没有说我已经达到什么境界了，我已经可以不用，可以他不用追求了，我可以退休了，没有啊，永无止境啊。如果你不追求啊，那就像那个这个逆水行舟一样，就会倒退啊。这是保禄所说的啊。好，那第十三节保禄说呀，我只顾啊一件事，忘记背后向前，不光是向前奔跑了，我是向前奔驰，那就更快了，要快点了啊，像奔驰汽车一样，哈哈，速度非常的好，发动机也非常好啊。我不知道那个奔驰汽车是不是因为圣经缘故而写的啊。好，那保罗说我忘记背后的啊，忘记我背后的，这背后有两层意思啊。一层就是我忘记我过去的罪也好，失败也好啊，不好的事也好，我都忘记啊，不去再纠结了啊，我只是我要努力向前了啊，不好都过去了，那好也过去了啊，忘记我的成就啊，这个我以前那个我的荣耀啊，我的得胜啊，还有一些努力呀、啊，我付出很多呀，不要说这些啊，成就也过去了啊，不要说我付出过什么都过去了，还有一段路要向前跑的，还要继续不能停止的啊。我记得有一位老神父都96岁了啊，依然在做弥撒。哇，那份经历啊，觉得按说90多岁了不做也行了是吧，但是还是坚持每天做弥撒，为教会祈祷啊，为教友祈祷啊，那份只要能站立就一直在坚持啊。这是保禄的追求啊。那给我们一些指导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要不停的去忘记啊，如果不忘记那过去的成就呢，就会骄傲自满，或者说你不忘记自己的过失和软弱呢，就会伤心，就会沮丧，或者说就会灰心啊，不能前进啊。所以你看两点，要不自满，要么失望啊。如果不忘记的话，就会阻挡我们去前进啊，或者说因为啊我的罪很大呀，我不配呀，我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的罪啊，让自己沮丧啊，当不起，也会阻挡人去走进天路啊。那个罪阻挡人。或者说是过往的成就骄傲自满也阻挡人去走进天。因此呢，我们教友啊，所思所想所喜所爱的只有一件事，全心追求基督啊，没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啊。所以我只顾一件事，向前奔跑啊。好，这是这个第十三节带给我们的启示啊。那还有就是，那无论我们过去好或坏，都让它过去吧，不要让它再产生消毒作用了啊，阻挡我们向前。我们必须摆脱这一切啊，才能够稳步向前。并且呢我们也要知道啊，人世间没有一样超越的成就啊，不是靠人的努力的，所以天国是以蒙力夺取的啊，我们要去努力。那要想夺得这些属灵的恩宠啊，要渴慕啊，这个要像赛跑的人一样啊，尽全部力量去跑，才能够夺得奖品。如果大家看过那个运动会啊，看到过那些场上的比赛啊，你就会知道他是拼了命了呀，这个才能得冠军啊。这个那我们也是在天国路上不能慢腾腾的啊，走走停停的那种，要努力奔跑啊，还要奔驰啊，所以这个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奖品啊。所以为得到奖品啊，这个为争取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个那份召教，不要奔跑啊，保证努力奔跑，为达到目的，这个目标是耶稣给我的目标啊，不是我自己认为得到目标啊。还要争取得到向上啊那份奖品啊，或者说要从上而来的奖品啊。那在耶稣内召教我向上夺得的，不是夺得人间的啊，而是夺得天上向上夺得的奖品啊。好， 那这也给我带什么样的启示呢？那我们请一位姐妹吧，来读一读，带给我们的启示啊，一共是七点啊，啊，你说第一什么什么，第二什么什么，你要读出来，好，灵修指导。
灵修指导一，基督徒的人生乃是一场赛跑，我们必须竭力奔跑那摆在面前的路程。二，天路的赛跑必须奔驰，不能停停跑跑，也没有捷径，必须不停地直跑到终点。三，要奔驰，要直达目标，标杆直跑。就不能理会旁边的事物，也需不理会别人的讥笑或称许，而一心向前。四，我们将来所要得的奖赏，不是地上的奖赏，乃是天主从上面而来的更高的。
更高奖赏啊！愿见保罗说，我们这个人生路上啊，这是一场赛跑啊，是一种天国路上赛跑。必须奔驰啊，就是一边跑，还有奔驰啊，就像飞一样的啊，那种速度啊，你才能够达到那块奖品啊，飞驰啊，你要奔跑飞驰啊，奔驰一边奔跑一边飞驰啊，不能走走停停，你没有捷径，你必须得直奔的那个目标啊，达到终点啊，所以这个要达到这个目标呢。基督教翻译成是这个直奔标杆啊，这边是达到目标，直奔他们叫翻译的是标杆直奔，就是向那个目标去直奔，并且有一位啊基督教的牧师啊还写了一本书啊，直奔标杆啊，就是向那个目标去跑啊。那既然向那个目标去跑呢，就不要理会旁边的事啊，不要理会别人对我们的啊讥笑啊，或者是称许啊，称许也好，那称许不称许，鼓励不鼓励都无所谓，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够了，所以啊要直奔啊，直到标杆啊，然后一心向前啊。那关于这个奖赏啊，不是地上的，是从上而来的啊，那种更高的奖赏啊。好，我们再读第六七五六七。还是刚刚那位姐妹。
五，在基督耶稣里，在他内才有参赛的资格，并且也是在他里面的赛跑路程。六，天主已经招我们了，也乐意赐给我们奖赏。当然，我不是为单单要得奖。七，不要得重得奖赏，但要看天主召叫我们向上的争夺。不断向上。
好，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争取在耶稣基督内的那个奖赏啊，所以那既然是在耶稣基督内的，那我们也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才有资格跑啊，也只有在耶稣基督内才能跑到终点啊，不是在外面跑啊，所以是在他里面的一种赛跑啊，所以你向哪儿跑啊，是跑到他里面的。啊，那份跑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就滑向深处的那份，就像在耶稣圣心的那份啊赛跑啊。那既然天主召叫了我们啊，那天主一定会奖赏我们啊。当然了，我们也不是单单要看重那个奖赏啊，而是啊向上向上啊，不断的向上啊。至于什么奖赏，那是天主的事儿啊，我们只管去向上追求啊。这是保禄啊，他所说的啊，向上争取的那份奖品啊，不去跟人，不是和人比赛的那一份啊。好，那保禄说，这是我的理想追求，那我也希望所有的人啊，你都来这样做啊。保禄说啊，所有成熟的人都该有这样的心情啊。那我们请这个姐妹来读一读三章的15、16节。
攻读腓立伯书3:15，所以我们凡是成熟的人， 都应怀有这种心情，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3:16。但是，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仍应照样进行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啊！保罗说呀，所有成熟的人你都要这样啊。什么叫成熟啊？成熟不是说18岁以上啊，而是一种在心智上成熟啊，性格上成熟，这种灵命的成熟啊，就是你已经经历过耶稣基督啊，你已经跟他有一份关系了啊，你已经经得起考验了，经过考验了啊。像这样成熟的人呢，你都该怀着这个保禄的心情啊，向标杆直奔啊。因此啊，新的成熟的人都要这样追求，你不光不光这个是学点道理啊，真的是要这样追求。那么这份追求呢，是和我们的思想啊，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性的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若不思想，若不思念基督，我们就不会追求他啊。我们可能会追求基督以外的事物啊。我们必须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那在这世界上呢，有很多引诱我们偏离基督的事物，因此呢，我们要靠着天主的提醒啊，启示给我们，好把我们怎么说呢？好把我们带到正路上啊！我们需要天主恩宠的提醒和启示。所以保罗说呀，如果你有别的心情，那希望天主把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啊，就是他为我们祈祷，让天主把这种心情，就像启示给保罗一样啊，也启示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去奔跑。那保罗的态度和追求啊，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心态和追求。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在现实的使命。保罗说，不管我们到达什么程度了啊，你还要这样去做啊，你不要说你达到了啊，我都没达到，你敢说你达到啊？所以我们都要照着去做啊，都要谦卑啊。这里面就包含了什么呀？包含了这个啊，我们要这样子啊，慢慢来哈，就是不管我们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都要去进行啊。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啊，所以天主呢会按照每个信徒生命的程度有不同的要求。有的初信徒，有的是信教很多年了，有的参加过门徒培训了啊，有的就是领受过更多启示了。那我们要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去做啊，去实行。你明白，对你明白的道理越多啊，你要事情的多，并且呢，这个我们也真的要按照天主的话啊去来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生命才能够建立在磐石上啊。那么就像在马窦福音上说的，我们建立在磐石上才能够经历得起啊风吹雨打。还有我们再看这句话说呀，说你们不管到了什么程度了，你都要按依照进行啊，都要照样去进行。什么意思呢？你都要按部就班啊，不能偷懒啊，这个要谦卑的遵守啊，你不要觉得自己达到什么程度了啊，这个还要谦卑的啊，循序渐进的，也没有投机取巧的啊，你要去进行这个求天能够带领我们啊，就是包括我们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啊，去国外也好，或去其他省外啊，参加什么培训了啊，不是就高人一等了啊，就不需要去念普通那些基本那些经文啦，早晚课呀或玫瑰经啊，就不还要照念啊，我们还要去努力，不能忽略我们那些最基本的本分。好，那我们看17-19啊，保禄的以身作则啊。好，我们请一位弟兄来读一读。
攻读3:3-17。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要注意那些按我们的表样生活行动的人。18，因为有许多人，我曾多次对你们说过，如今 在含泪对你们说，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十九节，他们的结局是上亡，他们的天主是杜甫，以羞辱为光荣，只恩念地上的事。天主的圣言。
天主啊，好，然后呢，保罗说呀，这个你们要效法我啊，像我一样来生活啊，那个还要注意那些按照我们啊榜样而生活的人，这是给他的劝勉啊。但这种人两种人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两种榜样，一种是啊保禄的榜样啊，这个你们可以看得见。那如果你看不见我的话，那保罗说呀，你要看到那些按照我们的表样啊而生活的人啊，你向他们学习也行，就是也提醒我们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好的榜样啊，我们要效法他们。那同时呢，还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同时还有一种人啊，我先看这种吧啊，就是信徒的行事为人都可能成为啊别人效法的榜样啊，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要留意那些引导我们给我们讲道啊，效法他们的信心。当然我们要注意什么，注意他们的好啊，也不能太留意他们的不好，因为人人都是不足的啊，都是有不完善的，所以你不能盯着一个人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们留意的是别人身上基督，而不是他们的不足，因为再好的人还也有不足啊。你包括耶稣来说，耶稣已经是完人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挑耶稣的毛病啊，说耶稣这不好那不好，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用啊属神的眼光来注意别人的好啊，效他们好的榜样。当然了，我们更要留意自己的行为啊，因为我们的行为呢可能不知不觉的也会成为别人的榜样啊。比如说父母，就可能你不留意当中，不经意当中，你的孩子就效法你了啊，也或好的或不好的，也都会影响自己的家人或身边的人。所以我们要留意别人，留意别人的也要留意自己的啊。好，那说一下还有些人啊，还有些人呢是不好的榜样啊，说他们的行事为人呢是基督的敌人啊。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这个基督的敌人啊，是基督十字架的敌人，这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基督的敌人大概有三种意思啊。第一种就是轻视啊，鄙视十字架救恩道理的人。你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啊第一章二十二节就提到说，有些人啊这个以十字架啊为愚昧啊，他们因为追求奇迹啊，追求智慧啊，他们轻视了十字架的道理啊，这些人啊。那还有些人呢，就是不用靠十字架啊，他就是靠这个善行就能够得救了，这些啊法律主义者。那还有些人呢，就是在放纵私欲的人啊，那些啊自由主义者啊，就是啊这个耶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十字架是舍己为人的啊，是被定的啊，是放下自由的啊，他们是放纵私欲的啊，自由主义的，那他们就是成了十字架敌人啊。我不愿意，我不用受苦啊，我有自由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不用背十字架。这些人呢都成了基督十字架敌人啊，他们的行事为人呢就是寻人利己啊。好，那这些人呢我们都要提防啊，要小心他们。所以我们要分辨身边人的行为啊和榜样，有些是好榜样，有些是不好的，或者是看似好的但是不一定是真好啊。因此你要生活在教会的真理当中啊，行事为人符合啊福音的真理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那同时你看保罗说呀，面对这些人啊，我含泪劝勉你们啊，这个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含泪劝勉，耐心的啊，怀着为父为母的心劝勉啊，屡次劝勉啊，这个你一次不改，我两次不改，我就流泪三次啊，是多次劝勉，就是包容和忍耐了啊。 就像奥斯丁的妈妈为奥斯丁祈祷一样啊，18年流泪祈祷啊。那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这个流泪祈祷啊，为他们带到啊。保罗是这样子的啊，保罗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悔改啊，远离这些人。好，这是第18节哈、啊。那我们看这个第19节，那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啊，他们就会丧亡啊。丧亡的原因三种啊，一个就是他们的天主是杜甫啊，他们以羞辱为光荣，只思念地上的事啊，成了他们丧亡的原因。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是他们的天主是杜甫，就是他们的神就是杜甫，什么意思啊？那这个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是纵欲主义者，就是只追求肉身的享受啊，吃喝玩乐啊，这个我的肚子满足了，哇，那我都满足了啊，就是说以现世为中心啊，每天就想的就是我吃要吃好穿好啊，那才是我最高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把那个杜甫当成天主了，这一种。那第二个呢，就是指这个禁欲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就是以守斋禁食为主的啊，他们啊对这个食物啊，这个有严格的法律要求。那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说，只要我不吃饭啊，只要我做好禁食了，我就侍奉好天主了啊，就是以不吃饭来表达自己的热心啊，对天主的这份啊敬礼啊。所以我也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人啊，他们一星期守斋5天啊，好不好呢？好像很好，但如果太注重那个我不吃不喝，就做到了我一个就说一个热心的一个要求，好像有一点点偏差啊，是用苦行来得成的喜悦啊，这一种。所以这两种啊，这个杜甫，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也有一些禁欲主义者啊，等等等等哈，一个是纵欲，一个是禁欲啊。好，那这都是偏差，因为都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这是这一点啊。并且他们以这个羞辱为光荣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啊，这个啊，以羞辱来降低自己啊，这个羞辱自己来羞辱自己啊，作为一个谦卑的表达。那也有可能就是他这个偏离了这个性德的中心啊，因为肉身也是好的啊，他们只思念地上的事啊，只以地上的这些事儿啊为中心啊，哲学呀、啊，或者说权力地位啊，忽略了属天的启示啊，不以天主事业为重啊，这些人啊，他们在世上呢，就是啊吃喝玩乐啊，这个享受这个世界，却啊远离了天主啊，这也不好。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要常常啊思念天上的事，才能够获得永恒的赏报。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天国的子民啊，理当思念天上的事。好，那最后这个保罗就有一个对比了啊，他们做的不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哎，至于我们啊，我们的身份啊，我们看最后啊，20到21节。好，谁来读一下？
恭读《腓立比书》第3章。
好，弟兄读吧。
好的，恭读《腓立比书》第3章。 三至二十节。至于我们，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从哪里降来。二十一节，他必要按他能使一切屈服于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像是他光荣的身体。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啊！所以你看这个，所以在前面和这个身体就连在一起了啊！你看在前面这个错误的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啊，这个以羞辱为光荣啊，这边就是一个卑微的身体和光荣的身体啊。好，那我们要整体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节，对啊，至于我们啊，我们有一个身份啊，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的家啊本是在天上，原是在天上啊，我们是天上的子民、啊、那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等待耶稣的将来啊，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引导呢啊，有六点啊，我们这个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吧，我们信徒天国的身份。
一，信徒既然天上的国民，就应当有强烈的天国国民意识，凡事以天国的利益为重。二，信徒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地上的人不同，因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三，我们在地上不过是一个过客，是寄居在此世界。四，基督徒若真认识这世界并非我们的家，就必不至于因今世的任何损失而烦恼了。五，基督徒的生活应当以准备迎接主的再来为中心和目标。六，基督再来乃是信徒得荣耀的日子，因此我们要热切等候他。
嗯，好，感谢天主啊！所以你看这一节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启示啊，就是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有这种强烈的意识啊，啊，天国国民的意识，这样的话你才以天国的利益为重啊，就不会太过度去惊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成败得失了哈、啊，那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是在天上啊，我们在地上啊只是个旅客而已啊。但这样的认识你真的需要一份很深的灵修啊，因为这个世界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那我们也不必要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损失啊太多的去烦恼啊计较。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应该以常常准备迎接主的到来，或准备自己进入天国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好，那这是咱们，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呀，他必要按照他是一切屈服自己的大能，来改变我们啊卑微的身体啊，来相信他。他这个大能就自己啊复活了啊，也啊。改变了这一切灵界的啊现实这个势力啊，为的是能够让我们获得复活的光荣。那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身体上啊，我们的身体啊是贵重的啊，因为耶稣也取了我们的肉躯啊，不是卑贱的，但是呢和将来荣耀的这个身体相比的话，那还是啊卑微的啊，就我们认识我们好，但也不是我们身体是宝贵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肖像啊，应该爱我们的身体，但和荣耀身体相比啊还是卑微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受到肉身的限制啊，当主来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会改变而消失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我们要常常去盼望啊我们肉身的救赎的日子啊，能够得到天主圆满的救恩。好，这是这个整个一些解释啊，第一节到二十一节的解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啊总结一下啊整个三章，就是我们整体来看啊，看生灵，看一个大的画面，保罗到底要讲什么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从真啊，从正啊，从正性的要素啊，也看到了这个保禄这个什么叫保禄的外表啊，指的是什么？还有保禄对基督的认识啊，还有比如说如何赢得基督啊，如何追求啊基督的正确态度啊，应该防备哪些人啊，三种的意义和如何成为天堂的国民啊，这几点啊。那我们请刚才那位姐妹读一读吧，全部这个读下来啊，这样的话比较通顺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看一看这个关于纯正啊信仰的要素，怎么要一个真正的信仰啊。好，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第三章总结一，纯正信仰的要素。第一点，喜乐于上主。第二点，谨防异端。第三点，接受真理的教导。第四点，在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第五点，在基督耶稣内生活。第六点，不靠外表。
嗯，好，就是我们做一个真正信仰，保禄劝勉我们喜乐于天主啊，避免异端啊。所以你看，我们作为神父啊，在这个修道院有六年培训时间啊，特别学那个奥托神学啊，就是特别要告诉我们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啊，教导我们，好让我们将来讲道理的时候不讲偏啊，不讲错啊，获得一种走在一种从政的信仰范围内，并且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啊，每一个圣事，哪怕是一些圣仪、一些祝福，也都是在天主圣神内所做的啊。啊，那么我们在基督内生活啊，不靠外表，要靠什么呢？要靠这个信德，天主的正义啊，靠天主正义来生活啊，就是啊，对我们劝勉啊。好，那么这第二啊，我们还是请刚才这位姐妹读一读，保禄讲这个外表啊，就是外在的这个成就。
第二点，保禄的外表。第一小点，第八天受割礼，外面的记号。第二点，真以色列人讲究出身来源。第三点，身为希伯来人，注重生活环境。第四点，身为法利赛人，以正统为职分。第五点，逼迫教会错误的热心。第六点，行为无可指摘，遵守规条。
嗯，保罗说这都是我的外表，这外在成就啊，以前我非常重视啊，重视我的出生啊，我的环境啊，我的教育啊，我还守了很多规矩啊，我都很热心啊，保罗说这些外表都成了我的一个阻挡了，我把这都抛弃了，我只为赢得基督啊。所以保罗就开始啊，和耶稣相遇之后呢，就开始生命的改变啊。啊，我们还是来读一读啊，保罗对基督的认识啊，因为他这份认识呢，他生命也开始改变啊。
保禄对基督的认识，第一点，认识基督为至宝。第二点，将万事当作损失。第三点，自愿损失一切。第四点，为得着基督。第五点，愿意与基督结合。第六点，更深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七点，与基督一同受苦，相似他的死。
他越认识基督啊，越愿意结合于他啊，就是爱上他啊，和他分享生命啊，为他而活啊，这是保罗对耶稣的认识。他的这份生活态度呢，希望也成为我们的态度，也让我们啊普世的信徒来效法他的生活。啊，那第四点呢，如何赢得基督啊？保罗说，这个我为。就是我已经认他了，我还想得到他，如何得到他呢？那在接下来的啊八到十一节呢，就提到啊如何来得到啊赢得这个基督，因为基督已经赢得了保禄啊。我们看保禄怎么赢得基督啊。好，
何谓赢得基督？第一点，得到基督自己，八节下。第二点，相信基督的正义，九节。第三点，认识基督，结合与基督，九节。第四点，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十节上。 第五点，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十诫下。第六点，经历他的死而复活，十一节。
好，这是保罗说，这就得到基督，就是你得到基督自己，啊，你得到基督的正义，为我们赢得了救恩，啊，你可以看参考罗马书5章、6章、7章，啊，能够结合于他，就像，啊，男女这个结合一样的那种结合，啊，结合于基督，然后经历他大能，啊，你有了基督之后，就像赢得基督，像赢了这个一个人或赢得一个权利啊，赢得一个地位一样啊，你就会用这个大能啊，赢得那份恩宠啊，然后呢，你和他一起受苦啊，你就得到他了啊，然后呢，还有和他一起复活，这都是赢得基督的一个表达啊。好，那应该怎么样能够你为得到基督怎么去做呢？怎么去追求呢？啊，就是追求的这个态度啊，保罗又说了啊，8到14节。
追求基督的正确态度，第一点，将万事当作有损的，8节。第二点，不以为已经达到目标了，11节。第三点，竭力追求，12节。第四点，忘记背后，努力向前，13节。第五点，向着目标奔驰，14节。
嗯，比如说你既然想得到基督，你就要去追求啊。首先要把万物万事当作血尸啊，当作废物，当耶稣为至宝啊。这个并且你要怀着一颗我还没有达到目标的心啊，不要以为自己达到目标了，我还没有达到，还要尽力追求啊，不断的追求，向上追求，向前向上啊，向着目标直奔啊，才能够达到啊。这是保罗劝勉啊。好，那第六，那整个第三章我们还看到保罗让我们去提防一些人啊，就是应当防备的人有哪些啊，就是给我们总结列出来了，大概有6种人啊。好，我们请姐妹来读一读。
信徒该当防备的人，第一点，狗，自以为义的法律主义者，2节。第二点，作恶的人，谬讲真理的假使徒，2节。第三点，自行切割的，以肉体的记号为荣，2节。第四点，十字架的敌人，行事违反十字架的人，18节。第五点，以杜甫为天主，满足肉欲的人，19节。第六点，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颠倒是非，恬不知耻的人，19节。
啊，这些人都要提防啊，都要避免，都要远离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过一种啊从众的信仰生活。好，那在整个这第三当中，我们还提到3种的义啊，就是有天主的正义、基督的义和信德的正义啊。这个你们可以去分一分啊，去回家看一看啊。好，那第八呢？还提到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啊，就是要来请姐妹来读一读。
如何成为天上的国民，第一点，接受向上的从上而来的召叫，14节。第二点，不再思念地上的事，19节。第三点，热切等候救主的再来，20节。第四点，渴慕生命被改变，相似基督，21节。
嗯，好，感谢天主啊，谢谢这位姐妹的诵读。那这是整个第三章啊带给我们的整体信息啊，祈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学习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改变啊，也效法保禄的生命，让我们啊能够透过学习啊，透过听到啊，能够把保禄的这份价值观、生命观、他的追求啊、他的灵修都能够影响着我们。那现在让我们啊静默片刻啊，献上祈祷。 慈悲的天主，谢谢你恩宠的陪伴，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认识了耶稣，认识了宝禄的生命，因为宝禄的心带给我们振奋，带给我们感动，他以你为至宝，是吧？从今天起，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的宝贝，为我们最高的追求，为能够赢得你，让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做了你们做的一切，你已经赢得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在圣神内不断的追求，正确的追求，向标杆直奔，向目标奔驰，来带领我们，求你派遣圣神吸引我们的心，双目注视着你，为你而活。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门。
阿门。好，感谢天主。明天放假啊，我们。